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麻耳。现在是10月27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在圣诞节突然访问伊拉克慰问当地美军。北京证实美中经贸团队下个月将会面对面举行磋商。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白宫考虑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的企业购买华为及中兴的设备。见证美中关系超过半个世纪发展的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40年后的今日，美中关系进入了极为困难的时期。
We have to show the world who's really responsible.
孔杰荣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内对外的政策出现了大倒退，他认为这种致命组合导致美中关系非常不确定和悲观的前景。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是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了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国官兵，这次访问事先未有宣布。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推文当中说，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在圣诞节晚间前往伊拉克访问我们的部队和军方高级领导层，感谢他们的服役、他们的成功和他们的牺牲，祝愿他们圣诞快乐。这个是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后首次访问冲突地带。
We came to Al-Assad to share our eternal gratitude for everything you do to keep.
特朗普说，我们来到阿萨德基地，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让美国安全、强大和自由。中国商务部证实，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团下个月将会举行面对面的磋商。此前，彭博通讯社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人士说，美国政府将会派代表团在1月7号那个星期前往北京举行贸易谈判。报道说，美国代表团将会由副贸易代表杰弗瑞格里什所率领，代表团成员有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长戴维马律帕斯。这个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初在阿根廷会面的时候同意贸易战休战以来双方经贸团队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虽然美国正处在圣诞假期，但是两国经贸团队始终保持密切的沟通，有关磋商安排一直是在按计划和预期推进。稍早前中国方面说，双方的磋商取得了进展。中国本星期宣布第三轮削减关税，从明年1月1号起降低70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另外，中国刚刚公布了外商投资法草案，并且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强调不得强制转让技术。不过美国官员曾经指出，中国方面多次作出过公平贸易的承诺，但是并没有真正履行那些的承诺。路透社引述三个消息来源报道说，特朗普总统考虑在新年过后签署政令，禁止美国公司使用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公司所生产的电信设备。美国认为这两家中国公司听从中国政府的命令，他们的设备可能会被用来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路透社说，白宫考虑这项政令已经8个月，最快可能在明年1月签署，责令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从对美国国家安全有风险的外国制造商购买设备。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说，总统政令好可能不指明华为和中兴，但是商务部在执行的时候会这样理解。政令的最后文本仍未有确定。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下令在照顾10岁以下儿童的时候作出一些改变。此前一名8岁的危地马拉的男童在美国被拘留期间死亡。星期三，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边防局官员在电话会议当中表示，他们已经是完成对由边境局所照顾的几乎所有儿童的新医疗检查。这位官员在两名儿童死亡之后实施的众多改变之一。 危地马拉的男童费利佩·戈麦斯·亚农佐在12月24号午夜前没多久去世，而且在几个钟头前，一名此前同样死在拘留中心的7岁的女童被安葬在她的家乡一个贫困的危地马拉的村庄。边防官员说，根据设施和地点的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医疗检查是由依据合同为边防局提供支持服务的个人进行。在没有医务人员的美国西南部的边境地区，移民的儿童需要回到医疗机构进行额外检查，或者利用由急救专家护理人员组成的资源。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说，他们已经向美国海岸警卫队、美国国防部、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机构寻求医疗帮助。他们没有讲明目前有多少的儿童被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拘留。在电话会议上，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还解释了是8岁的费利佩·戈麦斯·亚农佐的死因。官员说，这名男童和他的父亲奥古斯丁·戈麦斯星期一被拘留，当时警方注意到这名男童有可能患病的迹象。费利佩被送往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一家医院，医生诊断了他患了感冒和发烧，是开了药给他。在出院服用抗生素和退烧药近5个钟头之后，费利佩在拘留所开始呕吐。由于没有急救专家值班，美国当局将男童和他的父亲带回医院，但是费利佩在途中呕吐不止而失去知觉，死亡原因还未清楚。美国股市在星期一是经历了史上最惨重的圣诞节前日暴跌之后，星期三在零售业和能源股的带动下暴涨，而零售业在星期三表现是最好，零售业创下了6年来最好的假日的业绩。在亚马逊表示这个假日的购物季节销售商品的数量创纪录之后，该公司的股价亦都是上涨了 7.3%。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线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专访孔杰荣教授，他认为不要低估习近平反面动员的作用。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中关系吹冷，但是爱奥华州方面希望保持地方和民间的交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台湾指中国方面未有通报猪瘟疫情，中国方面就声称防控有效，疫情平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非洲猪瘟疫情持续扩大，台湾政府指责北京当局并未有依照协议通报疫情，五度询问中国有关的疫情全部都石沉大海，并没有回音。中国的官员就说疫情并非大规模，目前已经有效管控并且趋于平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委李退志星期三针对两岸防疫通报机制举行记者会，他表示中国已经有23个省区市爆发非洲猪瘟疫情，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依据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查合作协议五次去函询问中国相关疫情防控措施，他是完全石沉大海，未有回应。他呼吁北京当局依据协议的台湾提出通报，不要再这样伤害两岸人民的感情。防疫检疫局副局长周慧娟表示，台湾和中国大陆关于农产品的防疫检疫有两个相互通报的机制，一个是台湾农村发展基金会，以及是中国的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会。双方自2004年至2017年的期间曾经就口蹄疫、禽流感等疫情交换讯息，而另一个是两岸2009年签署的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双方针对农产品重大疫情以及是彼此进出口产品接获的有害检疫结果相互通报。他表示虽然台海两岸有两个相互通报的机制，但是中国从8月传出非洲猪瘟疫情以来， 他是对台湾通过两岸合作协议管道五次提出说明疫情的要求未有回应。他希望中国大陆能够通报台湾重要疫情的信息以及是防控措施，以便台湾做必要的应对部署。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针对台湾陆委会声称曾经三度发文希望了解非洲猪瘟疫情但是未获回应一事，表示中国的非洲猪瘟不是大规模疫情，自八月发现猪瘟以来，相关部门已经采取有效措施，目前疫情已经趋于平稳，总体可控，中国政府防控疫情的措施以及是成效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肯定。虽然台海两岸签有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不过马晓光说台湾长期以来未有进口中国大陆猪肉，所以这次的非洲猪瘟的疫情通报并不适用这个协议。至于两岸民间非贸易农产品疫情信息交换以及防控相互通报机制，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会以及是台湾财团法人农村发展基金会。马晓光表示，因为台湾方面在2017年更换基金会人员，业务被转型，因而导致双方联系中断。马晓光表示，自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后，中国政府依据及时公开透明原则是发布疫情，并且及时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等国际以及是区域组织相关国家以及地区进行通报。台湾作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成员，可以及时获得动物疫情的信息。他指责民进党政府炮制不实的讲法，声称中国隐瞒疫情、防疫失控，这些都是不实的指责，故意炒作以及借题发挥，意图煽动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不满情绪。自八月初中国发现第一宗非洲猪瘟以来，疫情已经在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快速蔓延，距离台湾较近的广东省亦都发现了疫情。台湾政府近来从入境游客携带以及是弃置物品当中查获带有非洲猪瘟的产品，为防范疫情的入侵，自12月18号开始对携带猪肉产品入境的游客加重处罚。第一次被查获将会处以台币20万元大约是6500美元的罚金，第二次的罚金即是提高至100万台币大约是32000美元。星期三，台湾政府在高雄机场以及屏东渔港举行紧急防疫演习，加强防范措施，防堵非洲猪瘟入侵。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在视察的时候要求各院市成立应变中心，否则一旦遭到非洲猪瘟的侵袭，将会直接冲击台湾养猪业，达到新台币700亿至800亿元的市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借助于货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爱奥华州的农民大卫米勒只需要一两个帮手就可以打理好几个农场。他的农场主要种植大豆和粟米，2018年种植的大豆有378英亩。而目前的美中关系趋冷，但是爱奥华州的居民就希望保持地方和民间的交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方正在爱奥华州的报道。
因为中国在贸易战中针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并大幅减少采购量，导致市场上每蒲式意大豆的价格下降了2美元。大卫米勒2018年的运营利润已经100%的消失，他说收入下降一半原因来自关税，另一半来自丰收形成的充足供给。即使经济利益受损，大卫米勒仍然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具有正面意义。
But without the tariffs, has China paid any attention to the talk? When I was there in July,
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如果没有关税战，中国不会真的用心谈判。他七月份去过中国，正好是美国加征关税生效的头一日。接待他们的中国饲料协会、谷物协会都说，中国没有贸易问题，他们从来没有偷窃知识产权，他们没有操纵市场，他们从未使用行政手段延迟进口，他们基本上否定每一项指责。中国市场对爱奥华农产品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农民协会的代表，戴维米勒随州农业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带有公民外交的使命。他回顾中国的夏天之旅时候说
：，And we were treated very, very well. It was tremendous. We had just wonderful receptions with the governor of Hebei and.
米勒说，他们得到非常好的招待，特别好，河北省长亲自出面，长春等不同城市的市长亦是如此。中国和爱奥华确实存在联系，他们喜欢中国消费者，但是他们不喜欢非公平、没有担保的贸易。米勒对中国作为可靠的贸易伙伴存有疑虑，他曾经在当地主要报纸上发表文章，列举出中国采取的不利于公平贸易的行为对爱奥华农产品的影响，包括非关税壁垒、时有发生的政策性进口管制等。但是爱奥华人亦有不同的看法。退休前曾经担任爱奥华州自然资源局长的罗杰·兰迪认为，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I think it's been reliable. I think that sometimes it's done things that we perhaps didn't like as much as others. But
他话有阵时中国做嘅事唔系每一件佢哋都喜欢。一个家庭朋友之间、生意上嘅伙伴都会遇到问题。1985年同2012年，莎拉兰迪同丈夫罗杰一齐作为东道主，喺密西西比河畔小城马斯卡廷嘅家里边两次接待过习近平。佢哋致力于美中民间往来几十年，被中国方面视为老朋友。
州长那个时候呢，两个河北和奥瓦呢，也是刚刚缔结了友好。
习近平1985年曾经带领石家庄地区饲料代表团访问爱奥华首府德梅恩同马斯卡廷。2012年系即将接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职位前，佢特意故地重游，与当年接待过佢嘅爱奥华人士再次相聚。习近平亦曾经拜访距离德梅恩30英里嘅金伯利家庭农场。近年佢哋嘅玉米、大豆嘅质量同收成都高于平均水平。农场的第二代主人格兰特·金伯利同时担任爱奥华大豆协会的市场推广经理，他去过中国20多次。
China needs soybeans. I mean, they need soybeans because their middle class has grown. That means they're eating more protein.
格兰特·金伯利说，中国需要大豆，中产阶级规模正在扩大，他们餐饮中的肉类蛋白质需求迅速增加，生产更多的肉类需要更多的大豆来饲养动物，两者直接相关，而中国的人口规模这么大。占地4000英亩的金伯利农场足以体现美国农业的优质高效，中国方面视它为学习仿效的样板。格兰特·金伯利向美国之音记者介绍说，
China's farmers, by and large, don't really have this kind of sophistication and equipment. This allows us the ability to.
金伯利话：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仲未有获得佢哋咁样成熟嘅机械设备，比如话呢一种储存罐可以保存谷物长达好几年时间，质量仍然会保持，就好似一个巨大嘅冰箱或者冷冻室，佢哋保持空气流通，即使几年以后先至销售，谷物质量仍然一样咁好。他认为目前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对世界上生产和消费大豆的国家都会造成干扰，他希望美中两个国家能够尽早达成妥协。爱奥华前州长布兰斯塔德由特朗普总统任命担任驻北京大使，这个亦成为爱奥华与中国紧密联系的又一个重要环节，他被称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过大卫米勒认为不需要用高估个人友谊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他说
I think we always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overestimating the role of friendships and how far it can go.
他说布兰斯塔德大使是特朗普总统的好朋友，他亦是习近平主席的好朋友，但是他的职责是传递美国政府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一定是习主席愿意听到。 在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转折，立场趋向强硬的时候，爱奥华和中国的交往亦进入到新的框架之中。沙拉兰迪认为，美中两国目前的关系确实处在紧张状态，但是仍然可以专注于民众与民众的密切交往。从爱奥华来看，这种关系非常牢固。
And I think there's tension, but you know, we get back to the people.
他说，我们的经济互相依赖，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一步富裕，他们对未来有自己的规划，我们需要一起工作，但是需要对等。如果我们的公司希望到中国做生意，我希望获得中国公司在美国一样的待遇。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使用的规则不同。现在我们美国可能认为中国已经需要被看作发达国家，所以适用新的规则。两个国家都有领导人，我们的特朗普总统不太好预测，但是他是我们的领导人，他和习主席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办法，但是现在的确到了紧张的时候。仅仅两万多人口的马斯卡廷小城，因为同中国频繁往来而成为美中关系中一个独特的亮点。当地中小企业和民众与中国的联系或者远远超过很多规模大得多的美国城市。托尼·约瑟夫和妻子安吉拉经营一家货运公司，两个人带着小孩子多次去过中国，他们同样能够感觉到美中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托尼·约瑟夫认为自己不是政治家，亦不是经济学家，所以很难判断美国关税战的有效性。
I do generally think it's a correction that's been needed in our country.
但是他说，一般而言，他觉得现在是到了一个需要校正的时候。从他的角度来看，的确是这样。从我们的国家来看，目前的不平衡对美国不利，但是现在的战略和方案是否有效，还需要时间来证明。世界上有比他更聪明的人来解决问题。不过，两国的经济关系难度太高。更大规模的贸易战并不容易打起来。从他自己第一手经验来看，中国再怎样讲亦没有足够的农业用地和能力来生产足够的食物。美国有明尼苏达、密苏里、内布拉斯卡、伊利诺伊有，你可以到巴西去买大豆，但是同美国的质量不同。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展开破冰之旅以来，美中关系一直同时包括合作与对抗两种因素。爱奥华州和马斯卡廷小城多年来受益于两国的合作，在未来国与国之间的对抗有可能持续增加的前景下，在美中关系中扮演着特殊角色的爱奥华人仍然关注着民间的直接交流和往来。沙拉兰迪和丈夫罗杰认为，爱奥华农产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比较独特，而且民众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一直很牢固，他们希望更加努力的工作，进一步加强民间联系。托尼·约瑟夫觉得美中两国之间关系的状况不会对马斯卡廷与中国的联系产生根本影响。
I think we're developing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t's not political.
他说他们发展是民众与民众的直接交流，与政治的关系度不高，他们会继续增进友谊，推进民间交流，更多了解中国人。中国人会来马斯卡廷更多了解美国人。他在微信上的朋友和脸书上一样多，这个应该足够说明问题。他的帖子包括美食、朋友、旅行，大家都分享这些。从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来看，美国和中国用户并未处于对等状态。美国人可以同时使用微信和脸书，但是中国不允许脸书进入自己的国内市场。这个就是托尼·约瑟夫和安吉拉选择使用微信与中国朋友交流的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方正从爱奥华州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见证了美中关系超过半个世纪发展的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说，40年后的今日，美中关系进入了极为困难的时期。一方面，美国首次出现了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的特朗普政府，而另一方面，更加差的情况就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内和对外的政策出现了大倒退。孔杰荣认为这种致命组合导致了美中关系非常不确定和悲观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孔杰荣教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是今日中国的大老板，他必须对中共令人震惊的压制政策是负全责。他还说，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使到他成为毛泽东所讲的反面教员，他的作用就是促使到中国的改变来得更加快。孔杰荣教授目睹了中国从文革到开放，再从开放到今日习近平专制的历史变迁。他表示，虽然他可能不能够活着是看到习近平专制结束的那一日，但是如同文革的那些就确信毛主席不会永远活下去，中国的变革一定是会发生的一样。而在今日，孔杰荣对习近平亦都有同样的感受。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8, the worst period.
孔杰荣表示，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期间，他发表了一本关于刑事司法的书。他说，毛主席不会永远活下去，可怕的文革压迫不会持久，中国人民不会容忍，会有改变，会有改革。他今日对习近平亦都有同样的感受。爱之深，先至恨之切。88岁的孔杰荣教授是最早帮助中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美国法学专家之一。
My wife and I lived there in 1970.
孔杰荣表示，1979年、80年、81年，他太太和他住在当地，他是教书，而他太太就是发表演讲、采访艺术家。他的做法制方面的事情，训练中国的经济官员，教他们国际商务法。为了帮助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获得外国投资，孔杰荣在中国的法律领域做了关键性工作，建立合乎国际规范的税法。
China at that time didn't have such tax laws, and I helped.
孔杰荣表示，中国当时是没有这样的税法，他是帮助了中国制定了这些税法，使到很多美国石油公司和个人能够缴纳中国的税。当时中国需要外汇，一切都为赚取更多的外汇，通过确保美国财政部批准中国的税收立法，他们帮助了促进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所以80年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时期。但是40年后，美中关系走到今日这一般被他称之为是极为困难的境地。固然同他所讲，因为美国出现了好像特朗普这样的对中国怀有敌意，首次未有明确对华政策的美国政府。但是在另一方面，孔杰荣就是这样。
Things could be worse at the moment than some of Xi Jinping's.
孔杰荣表示，没有任何比习近平处理美国和国际政策更差的事，所以这样的组合是致命的，导致了非常不确定以及悲观的前景。更差的就是，孔杰荣表示，习近平上台五年以来，中国已经倒退到令人震惊的地方。
He wants everything to be done according to his orders.
孔杰荣表示，习近平相信用法律统治，他是独裁者，他是希望一切按照他的命令以及规则行事，他是希望用法律作为控制人的武器进行政府的运作，但是他不允许自由的存在，他不允许辩护律师参与刑事案件，他亦都不允许人权活动人士参与。当然，习近平正在采取高压措施镇压新疆以及西藏的人民，他是有效压制了西藏，对新疆还未做到，对维吾尔以及哈萨克的穆斯林人的虐待，将百万人当中的多数人不经刑事程序就监禁起来，是一个国际性丑闻。孔杰荣在公开场合是呼吁过，对习近平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可能性展开讨论。
We have to show the world who's really responsible.
孔杰荣表示，今日中国有个大老板，大家都知道最终是哪一个需要负责，习近平难脱其责，大家是必须要引起他的注意，我们必须要向世界展示哪一个应该对这些可怕的镇压负全责。孔杰荣认为会引起公众注意的方式就是讲出来，你要追究他，他对你所反对的镇压负有责任。孔杰荣表示，虽然他赞同中共权力垄断不除，中国永无真正法治的看法，但是他确信改变一定会在中国发生。
So this period of Xi Jinping's extreme...
孔杰荣表示，习近平这段的时间极端压制并不意味着未来总是这样，他可能活不到那一日，但是变化会到来， 毛主席曾经讲过，永远唔好低估反面教员嘅作用。今日习近平给予咗好多好多中国受过高等教育嘅好人一个关于乜嘢系坏政府嘅教育。虽然广大人民一般嚟讲对佢反腐仍然系高兴，但系会做好准备改善现状呢一日嘅到嚟，或者比大家想象得更快。所以佢仍然系有40年前开始时嘅乐观。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中国的军机据报再入南韩的防空识别区，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近三年来首次下跌。中国国安部的前副部长马健被判无期徒刑。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航联社星期四引述南韩军方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一架中国军机当日三次进入南韩济州岛和尼于岛，中国称为苏岩礁附近的防空识别区。报道说，南韩国防部27号下午召见中国驻韩使馆的空军武官，对此表示严正抗议，并且敦促中方采取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中国和南韩都声称对位于东中国海的尼于岛拥有主权。南韩政府2013年12月发布南韩防空识别区扩大方案，将区域范围延伸至西南部的尼于岛上空，同中国发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有部分重叠。一个月前，有中国军机进入尼于岛附近的空域，并且停留了两个多小时。韩联社的报道说，南韩国防部国际政策次长朴哲坤星期四在召见中国解放军上校周玉明的时候，就中国军机今年以来屡次未经事先通知飞入韩方的防空识别区表示遗憾，传达了南韩政府将抵近南韩领海敏感地区长时间飞行视为严重事态的立场。中国内需疲软和出口订单的下降，导致11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出现将近三年来第一次下降。中国11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了 1.8%， 2018年1月到11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是 11.8%， 低过1月到10月的 13.6% 的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正在放慢，而和美国的贸易战为中国的制造业带来更大的压力。中国工商界人士预计2019年将会是困难的一年，一些公司削减了投资计划。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导致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刺激的需求的措施，包括减税、改善流动性和争取推进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家统计局截至11月底的数字显示，中国工业企业的负债同比是增加 5.8%， 债务总额达到645,000亿人民币。中国一家法院判主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健无期徒刑，罪名是受贿、强迫交易、内幕交易。辽宁大连法院12月27号还因为强迫交易罪判处马健4年刑期，罚金500,000元人民币，内幕交易罪徒刑5年，罚金5,000,000元人民币。法院决定对马健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资产。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消息说，被告人马健当庭表示服从判决，并不上诉。2018年8月16号，大连中级人民法院以马健的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机密为理由，对该案进行了不公开的审理。新华社12月27号的报道说，法院查明马健在1999年至2014年期间，利用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便利和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为郭文贵和他的实际控制的北京政权置业有限公司，后来改名为北京政权控股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公司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是通过他的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 1.09 亿元的人民币。新华社星期四的报道还说，2013年马健非法获取方正证券和民族证券重组内幕消息，指示他的亲属购买方正证券的股票，后来卖出获利4,929,000余元。报道说，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马健和郭文圭共谋，分别指派人员采取威胁等手段，多次强迫他人转让公司股份。 台湾当局12月26日星期三继续搜寻弃团脱逃的152名越南的游客，总共有153名持观光签证到台湾旅游的越南旅游团上个周末到台湾观光，但随后集体失踪，成为台湾观光史上最大规模的严重的脱逃事件。台湾中国时报在26日报道话，旅游业者爆料话，脱逃的这一批越南旅游团总共有4名领队，其中3个人是假的领队，亦都在逃跑的名单上面，唯一没有失踪的成员是该旅游团的一名导游。目前台湾移民署已经同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初步调查显示越南旅客是到达住宿的饭店没多久之后就有车载他们离开，研判幕后是有人蛇集团操纵，警方已经根据监视记录采取以车追人的方式查走失踪的越南游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九二共识再度引发两岸之间的争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专访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他说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不错决定，但是美中分手结果可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前贸易代表，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谈判的美国主要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没多久之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非是一个错误。他又说鉴于美中目前的紧张关系，两国分手并非无可能，但是他认为分手对世界来讲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巴尔舍夫斯基大使，你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谈判美方的主要谈判代表，所以我的问题亦都是从 WTO 开始。不过我相信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问过很多次了。特朗普政府官员说，由于中国违反 WTO 的原则和规定，美国当时支持中国入世是错了。咁样我嘅问题系，嗰、那个系唔系个错误呢？
呢个唔系一个错误。首先，你系知道嘅，中国拥有全球1/5嘅人口，亦系联合国安理会嘅常任理事国之一，亦系一个拥有悠久同灿烂历史嘅国家。而且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嘅时候，中国系一个正在走向改革开放道路嘅国家。由邓小平开始，在随后的年代里面加速进行，走得好远。这个改革和开放是世界贸易组织接受的基础，并将它扩大加速，拓宽并且拓深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这样的做法造就了今日的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改革非常深入，而且由于入世谈判和最后入世，改革的进程被提速。我想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辩论，是因为入世之后大概在2006至2007年，也就是中国入世的5-6年后，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再是汇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方向，而是偏离了那个道路。一开始的时候这种偏离比较小，还是有些市场的改革开放依然继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改革和开放停滞了，越来越偏离市场为基础的准则，因为这样才会有关中国入世是不是错的辩论。我的看法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当然应该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很显而易见。我现在依然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非常重要，是正确的事。但是即使是这样，需要采取措施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停滞，以及中国目前的各种做法，包括补贴、对外国企业的歧视等。
我正准备问你这个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18年了，但是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依然担心中国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比如巨额补贴、强制性技术转让等等。你刚刚谈到了要采取措施， 这样你觉得特朗普总统正在采取正确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吗？
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应该是美国不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然后再将 TPP 扩张到欧洲，这样就会迫使中国做出选择。如果不改变自己的做法，使它与到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 60% 的经济体保持一致，就要继续保留自己现在的偏离做法。这个当然只能够由中国自己决定，我本人当然是希望中国做出必要的改变，我认为这个会是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我亦认为双边谈判对两国很重要，这个亦是很多改善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入世协议亦是以两国协议为基础，主要是基于美中之间的双边谈判。谈判是非常必要，但是我不认为一方必须要威胁另外一方才能够使到谈判继续。我亦不认为霸凌是一种必要的有效方式。
你刚才说你倾向于谈判，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没几年之前也都在阿根廷进行了谈判，使贸易战停火。我想请你预测一下美中停火90日后最可能出现的结果。
我想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打贸易战，我想中国明白美国希望中国做出某些改变。我想他们现在可能想了解到底需要走多远，就好像中国说的，有些问题他们已经采取行动解决，有些问题他们很愿意谈判，亦有些问题是红线，他们不会改变。我建议是中国应该回到原来的市场开放和改革的道路，这个措施自从1978年以来曾经令你们获益，亦对全球有利，没什么原因迫使你们从那条道路上偏离，偏离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使国际社会对此感到失望。我确实希望90日后我们可以看到积极的成果。
你提到了中国的红线，你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这样的红线吗？中国在这样的问题上是不是不会动摇呢？
我想中国肯定会继续向成为主要的科技大国的方向发展。争议的焦点是中国如何达到这样的地位，问题不是有这样的意图或者想达到那个目标，而是怎样达到目标。根据国际规则，补贴已经是不合法，很明显补贴需要停止或者大幅度削减，对外国企业的歧视亦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所以很多的歧视措施相当具体的做法必须停止。我看不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这样的意愿，他们有任何理由不能够停止。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决定与当时入世时不同，你不能够随心所欲的令自己的经济在违反国际制度的基础上增长，而不会遇到国际社会的反弹。我相信中国可以继续以相当的速度增长，通过遵守国际规则，中国亦能够实现自己在技术上的雄心。
我想到一个问题，政治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吗？因为大家一直都认为美国希望与中国接触的原因是一个经济自由的中国最终走向政治自由。当你和你的同事与中国人谈判的时候，你们考虑到这样的战略目标吗？
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比尔·克林顿曾经讲过，随着民众越来越富裕，他们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他们期待清洁的空气，期待更好的医疗保险，期待更好的教育，期待更有质量的生活，那些都是一个政府可以做出的积极贡献。克林顿总统当时的看法是，贫困的国家相对来讲不太稳定，一个贫穷的国度如果民众看不到希望，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任何的情况下这个都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一个希望发展的国家，特别是他们希望遵循国际规则发展的国家。所以总统将入世当成一个可以为中国民众创造机会的途径。克林顿总统过去总是说，我们不能够帮助中国选择，我们亦不能够帮助他们选择他们希望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为中国带来巨大繁荣，通过入世带给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中国民众提供一个机会。我认为这个是正确，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为中国做出选择，但是如果人越富裕，他们就越有能力做出选择。
但是中国走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与克林顿总统当时的设想的不一样。你认为这个接触政策应该改善或是改变，怎样改变？
我想接触总是重要的政策，一直是重要的政策，即使是特朗普政府否认，特朗普政府亦采取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不愿意这样说，但是这个总是接触，这个非常重要，在任何国家的关系中这个都是非常重要，你不会突然停止对话，这个从来都不是好的办法，所以这个必须继续。我亦认为中国的方向在目前政府的领导下越来越偏离国际规则，这个问题就好像我前面所说，必须要得到解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证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不会改变。五年前没人认为特朗普政府会成为美国总统，两年半前亦没人能够预测，所以事情是不断变化，没人能够保证，所以没人可以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二十年后你可能改变。我们必须看到世界的进步，我对中国走向改变还是充满希望，但是这个不会改变美中关系的竞争性，我们进入高度竞争的阶段，这个会持续，我对这一点非常明确。
我们再回到世界贸易组织 WTO， 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的高级官员曾经说过，他们要将中国踢出 WTO， 他们亦都威胁说如果 WTO 不做出改变，他们会考虑将美国撤出 WTO。 我的问题是，你认为他们真的能够将中国踢出 WTO 或者将美国撤出 WTO 吗？会对中国、美国以及全球其他的地方造成什么影响呢？
我不认为美国可以将中国踢出世贸组织，我亦不认为美国会撤出世贸组织，我不相信美国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如果美国真的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是一个美国单方面采取的非常不稳定的行动，这个会损害我们自己的经济，我们的增长，亦会损害全球的经济增长。如果你认为现在的股市不稳定，如果采取这样的措施，未来股市会更加不稳定，更加负面。当然很多议员可以看到这点。我还怀疑特朗普政府是否有权力单方面将美国撤离世贸组织，而不需要国会的批准。我亦不认为国会会批准这样的动作。我认为这些是霸凌的手段。世贸组织确实需要改革，这个毫无疑问。现在这一轮的谈判，多哈会合的谈判，从2000年到911事件之后讲到现在是已经2018年了，但是什么结果都没有。
你两次提到了霸凌，你是在这里说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一种霸凌吗？
我想这个是他所说的累积制衡，你霸凌，另一方看起来好像被吓坏，但是他们在谈判中可能会比以前更加强硬。我从来不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因为同一个国家打交道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次交易，在交易结束后你会说好了再见，你同其他国家打交道，同你的盟友伙伴一直在交往，我想你最不想做的是对面的那一方建立一个仇恨的墙，反对美国。这样做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尤其是如果你不用这样的战术，你亦会达到目标。
最后的一个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谈美中分手，将美国与中国分开，他们亦都在说他们看到双方都有这样的意向，比方说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他们说中国之所以出台这样的战略，就是想不再依赖美国的技术。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亦都在劝说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回到美国本土。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分手可行吗？你觉得美中真的能够分得开吗？
一般传统的回答肯定是他们不会分手。我自己的看法是，没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只是取决于成本是什么。如果成本太大的话，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么令人满意？不是那么满意，但是并非不可能。在美中问题上，成本将是非常巨大，但是这个并不是导致分手成为不可能，结果不会令人满意，这个一个错误，非常危险，有可能造成不稳定，亦会导致自我实现的一种预言，造成两国间敌对状态，这个是非常危险。所以是不是不可能？答案是否定，但是会不会造成一个可怕的结果？是会的。
但是你确实看到了两边都有分手的迹象。
是的，确实有分手的迹象。我看到中国方面是希望自力更生，我想如果有什么的话，中兴公司那一幕向他们展示 中国公司确实相对依赖美国。我想这件事使中国政府进一步相信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从美国这方面来讲，特朗普确实希望从全球的供应链中抽身出来，将所有的一切带回美国。当然这个不会实现，制造业可能去其他地方离开中国，但是大部分是不会回来，他们会去亚洲的其他地方或者是其他大陆。是的，确实有分手迹象，两国的怀疑正在加大，两国之间确实有不信任缺失，虽然很不幸，但是这个是事实。虽然这样讲，但是令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彼此之间毫无瓜葛，令这两个经济完全分手，在我看来是最荒诞的结果。
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九二共识再度引发了两岸之间的争议。台湾陆委会认为九二共识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中国国台办就回应说，两岸各自口头坚持一中原则就是九二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12月27号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政府的大陆政策就是以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关系，这个是一个清楚的政策，亦具有法律约束力。
已经争议18年了，那么继续把这个有争议的事情作为两岸的这种政治基础，实在不务实了。
陈明通说，九二共识已经争议了18年了，继续将这个有争议的事情作为两岸的政治基础，实在不务实。此前陆委会发布的声明稿指出，中共长期以来不断要求台湾接受九二共识，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中方从不承认两岸之间有一中国表。台湾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上任之后，采取与国民党籍前任总统马英九不同的两岸路线，亦都就是不承认两岸达成了所谓的九二共识，只认为双方在1992年举行过会谈。此举引发中国的高度不满，不单止中断双方官方互动，减少观光客赴台旅游，还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吓，更加大国际打压力度，并挖走台湾5个邦交国。民进党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惨败，丢失了多个县市长席位，从原来的13个执政县市剩下来的6个。至于一般认为民进党稳赢的高雄市，更被支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籍参选人韩国瑜拿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1992年11月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授权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个就是九二共识，这个是经过两岸双方确认的共识，不是边个强加给边个的所谓政治前提。马晓光没有回应一中国表的问题，只批评民进党政府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以各种说辞和诡辩歪曲污蔑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协商大门关闭，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伤害。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 UDN-TV 全球瞭望节目专访表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中共19大谈到两岸关系是依据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习近平知道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不是完全一致，这一点非常重要。马英九被问到大陆不希望台湾提一中国表，马英九说，大陆最怕一中国表变成一中乱表，表到两国论或是台独，他曾经强调绝不会表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因为这三个主张是宪法不允许的。马英九日前在8年执政回忆录新书发表会上还谈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关键。
他的维持现状的政策到底有没有涵盖九二共识？否则的话，没有。
马英九说，他蔡英文的维持现状的政策到底有没有涵盖九二共识？没有的话，就是陈水扁时代的现状，否则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 后来的发展果然就是这样。民进党发言人林忠胜则认为，承认以一个中国为原则的九二共识，就如同吸食吗啡一样，只会给台湾带来短期兴奋效果，最终却导致国家生存发展的长期伤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就去到李华的宿舍敲门，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Need Freak 以及 Crash。
Hey 李华， What are you doing？
我刚刚执完间房，现在我要将所有的文件分类，然后放在这些不同色的文件夹里面。
Wow, you really are a neat freak.
你说我是什么话？ Neat freak? 听起来好像不是好东西。喂，你不要说那些我听不明白的名字。
Calm down, Li Hua. To be neat, N-E-A-T, is to be very clean and orderly. A freak, F-R-E-A-K,is a person that is really weird or unusual. Together, a neat freak refers to someone who likes to keep things extremely clean and organized.
Oh, neat 这个词我知道，就是干净有条理的意思。Freak 就是说一个人和一般人不同的，很古怪。所以 a neat freak 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干净，特别有条理的人。Larry, 你真的觉得我是个 neat freak 吗？
Yes, see, your room always looks perfect. You always make your bed.You never throw your clothes on the floor, and you have all your papers well organized.
没错，你和 neat freak 刚刚相反。你间房永远是乱糟糟的，不铺床，衣服抌到周围都是。还有啊，你的资料啊都是乱放的。
I don't care if everything is neat and perfect.
我看 Larry, 你只不过太懒而已。I think you're just too lazy.
Well, maybe I'm a little lazy.But look at your room. Books, sweaters, and even newspapers are stacked in order. You're a real neat freak.
点话？啲书、啲衫同报纸当然应该放得整齐啦，有咩咁奇怪啊？哦，对你嚟讲可能系过分有条理，可能系有啲怪啦。Well, I guess I am a neat freak.
All right. Now that you've finished cleaning, why don't we go to a movie?
Sure, let's go.
That movie was so long. It's almost midnight. I'm so tired, and I think I'm going to go home and crash.
乜话 ？Crash？ 你系话你攰得滞，如果揸车翻屋企会撞车噶
？No, I don't mean crash as in car crash. I mean crash as in go to sleep.
我仲系唔系好明你话 crash C-R-A-S-H 呢个词，除咗可以用嚟做 car crash 表示撞车之外，仲可以用嚟表示瞓觉噶。
Yes, I really want to go home and crash. Means I really want to go home and sleep.
哦，我明啦。我谂 crash 呢个词用喺呢度仲系几形象嘅，因为你攰得滞，所以一翻到屋企就搭喺床上边瞓着咗。So Larry, can I say I was so tired that I crashed on the couch? 我实在太攰，所以喺沙发上边瞓着咗。
Yes, you can say that. Another example is, I crashed at Jim's house the other night because it was too late to go home.
这个我明白，你是说你那晚在 Jim 屋企玩到好夜，所以索性就不回去，在他屋企过夜。那如果我屋企要游游，没办法住，我可不可以说 I'd like to crash at my friend's house?
Of course you can. But right now, Li Hua, what I really want is to crash in my own bed.I can't wait to get home.
有冇咁急啊？头先睇戏嗰阵，我见到你对眼都系好大嘅。不过我都好攰啦，我谂我一翻到屋企就会瞓着嘅。I will also crash when I get home.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neat freak， 表示特别爱干净、有条理嘅人；而另一个就系 crash。在美国的口语里面可以表示睡觉。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
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发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是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
好啦，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